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桑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通过立法惩治深度伪造和传播行为。新州首次置业者受益印花税减免，平均省逾20,000澳元。澳洲参议院通过首个压制活债与贩卖法案。澳洲带薪育儿假将增加退休金福利。多家澳洲主要银行开始下调定期存款利率。西澳小麦带地区发生重强地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坦普拉消息，澳洲政府通过了一项旨在加强打击深度伪造、保护个人私隐的新法律。新法律将制作和传播深度伪造的内容定为刑事犯罪，违法者将面临监禁。根据2024年刑法修正案《深度伪造色情材料法案》，那些利用人工智能软件和应用程序生成虚假的色情内容，或者将受害者的面孔合成到色情材料上的行为，将面临严厉的刑事处罚。该法案在6月由工党政府提出，并在8月21号获得通过。法案对分享非经同意的深度伪造色情内容的行为实施最高6年的监禁。如果行为者还创建了一些未经同意分享的深度伪造内容，则将面临最高7年的监禁。律政长马克德尼弗斯8月21号在一份媒体公告中表示，这项法律旨在保护女性和女孩，防止他们受到深度伪造内容的侵害和丑辱。这些行为绝大多数都是针对女性和女孩，并助长了性暴力。打击深度伪造法案是政府压制网络欺凌和伤害的其他行动的延续，包括增加对电子安全专员的资金支持，提前一年审查在线安全法，以及承诺解决恶意公开私人信息等行为。随着技术能力的提高，深度伪造图像案件激增。澳洲伊斯福提专员朱莉恩曼格兰特估计，自2019年以来，深度伪造内容的增长高达550%。目前在线深度伪造材料中有98%是色情视频，其中99%涉及女性和女孩。格兰特在表达对该法案的支持时话，将这些行为定为刑事犯罪是完全合适的，这个不单只能起到重要的威慑作用，还能表达我们对这种行为的共同道德反感。说来笑说，自去年7月新州推出首次置业援助计划以来，已有33,365名首次购房者获得了免印花税或印花税折扣，平均节省逾20,000。8月21号，新州政府表示，这项生活成本减轻措施成为了支持首次购房者的重要手段。在30,000多名买家中，超过12,500名首次置业者选择了在西雪梨地区购房。这些买家在 Camden、Penrith、The Hills、Parramatta、Bairstow 和 Liverpool 地区购房时，平均节省了20,562澳元印花税。具体而言，在 Bulletin、Blue Mountains、Cumberland、Parramatta 和 Paris 地方政府辖区内的首次置业者，平均节省了21,092澳元印花税。在 The Hills 和 Horsbury 地方政府辖区的首次置业者，平均节省了22,239澳元印花税。在 Camden、Campbelltown、Canterbury、Bairstow、Fairfield、Liverpool 和 Warrnambool 地方政府辖区内的首次置业者，平均节省19,421澳元印花税。去年7月1号起，新州启动首次置业援助计划，将购房全面和折扣印花税的门槛提高。全面印花税的门槛从价值650,000的房产提高到800,000，而折扣印花税的门槛则从价值800,000的房产提高到100,000。政府表示，该计划带来了首次置业者显著的增长，其中 Hornsbury 地方政府辖区的首次置业者上个财政年增加了127%。天堂地方政府辖区的首次置业者同期录得110%的增幅。新州财长穆海表示，该计划令到首套房买家在同投资者竞争时具有了明显的优势。他说，首套房买家平均节省超过20,000，令到他们在购房时能够更好地同房产投资者竞争。坎普拉消息，澳洲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旨在压制非法器官交易的新法案。这个是自2006年中共活塞人体器官刊物曝光以来，澳洲在打击日益严重的非法器官强袭和贩卖犯罪活动方面所采取的最重要的一步。这个名为2023年移民修正案、海外器官移植披露及其他措施法案的新法案，由自由党参议员迪恩·史密斯提出，并在8月21号这个星期三获得自由党、国家党、绿党和独立参议员的支持而顺利通过。 新法案修正了1958年移民法，法案要求所有入境澳洲的人在填写旅客入境申报卡时，必须披露他们在过去5年内是否在澳洲境外接受过器官移植，而接受过器官移植者必须披露进行移植的医疗机构名称，以及该机构所在城市和国家。史密斯参议员这个星期三表示，新法案将大大有助于人权组织、医疗机构及澳洲政府分析海外移植趋势的数据，并协助验证现有的器官贩卖或活摘证据。同时，他还将提高公众对器官移植旅游敏感性和风险的认识，鼓励澳洲公民和居民考虑是否接受海外移植手术，因为这个可能涉及不道德或不安全的器官移植风险。这个是澳洲政府对那些令人发指的行为做出更强有力回应的迫切而关键的第一步。这一简单而适度的举措将对揭示这一复杂且隐蔽的国际犯罪的全貌产生巨大的影响。史密斯参议员在这个星期三在一份媒体公告中说，绿党参议员大卫舒布里奇在支持通过该法案时表示，这一立法举措令到澳洲与国际社会的努力保持一致。他在参议院发言说，这个法案令我们朝向成为良好的全球公民又迈进了一步。去年6月22号，史密斯参议员在参议院首次提出2023年移民修正案《海外器官移植披露及其他措施法案》，旨在落实2018年11月澳洲外交、国防和贸易联合常务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器官贩卖和活摘的一部分报告中的部分建议。去年11月，擬議的修正案提交给外交、国防及贸易联合常务委员会审查。今年3月22号，参议院就对该修正案举行了公开听证会。8月15号，参议院就对该法案进行了二读辩论。参议院这个星期三通过的法案将送达众议院辩论。澳洲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赵博士对参议院通过的新法案表示欢迎。星期三，他对媒体表示，新法案的通过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是澳洲国会十几年来第一次在立法上采取行动。他说，法案辩论的过程将把活摘器官，包括中共对法轮功和其他良心犯的迫害罪行，再一次提到了国会关注的议程上。赵博士表示，现今世界上有多个国家已经通过了相关的法案，他期待澳洲政府进一步推进法案，就好像其盟友英国和加拿大一样，针对非法器官移植推出相关的制裁法案。这法案的通过正值英、美、澳等国多家主流媒体纷纷报道首位已知被中共活摘器官的幸存者的消息之际。上个月，首位出来作证的中共活摘器官幸存者、法轮功学员程佩明医生华盛顿，公开讲述自己被中共活摘器官的经历。移植专家通过 CT 扫描证实，他的肝脏和右肺被部分强摘。他的经历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震惊和广泛关注。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正推动立法，令到政府为育儿假期间在屋企带孩子的父母支付12%的退休金。一些雇主已经在为雇员提供带薪育儿假，同时亦支付退休金。政府推出的立法会确保由政府资助的带薪育儿假亦拥有同样的福利。预计这项新法会在2025年7月生效，将惠及18万个家庭。从2026年开始，育儿假将延长6个月，政府在这期间支付给父母的退休金将有3000澳元。社会服务部长李岑沃斯表示，新立法会促进性别平等，给女性带来更多经济安全感。支持这项计划的亲子权益组织 The Parenthood 估计，这项新法会令到一个家庭退休时的储蓄至少增加30000澳元。综合消息，在澳洲储备银行可能降低利率之前，澳洲的主要银行已经悄然开始大幅降低其定期存款的利率，以此退出之前激烈争夺资金的战场。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澳洲联邦银行、国民银行、澳新银行以及其他一些银行纷纷降低了定期存款的利率。联邦银行更是率先下调了几乎所有定期存款的利率，最高降幅达到50个基点。随后，国民银行和澳新银行亦相继跟进，后者更是采取了更为激烈的降息策略，最高降幅达80个基点。鉴于金融市场普遍预测储备银行将在圣诞节前降息，储蓄专家预计银行这一降息趋势仲将持续。 金融比较研究机构 Kensita 表示，尽管一啲短期一年以内嘅定期存款利率有所上调，但总体上降息仍系主要趋势。这个星期澳新银行和国民银行分别下调了多项利率，降幅分别高达 0.8 个百分点和 0.5 个百分点。然而这两家银行却上调了其八个预期的存款利率。Kensita 数据洞察总监沙利廷低尔分析指出，储备银行的降息预期是导致定期存款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银行的竞争环境以及他们为住房贷款筹措资金的需求亦对利率产生了影响。他预测，如果储备银行不加息，这样定期存款利率可能会继续下降。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中，有12家银行下调了57项定期存款利率，相比之下只有5家银行上调了9项利率。数据显示，目前四大银行中最高的定期存款利率为 4.8%， 适用于8个月、9个月或11个月的存款限期。国库部长金宝查尔斯要求竞争监管机构调查银行如何设定存款利率，并表示将强制银行在储蓄账户利率变动时通知客户，并改善所有基本存款产品的披露要求。然而，主要银行和分析金融服务的分析师警告说，任何强制提高存款利率的干预措施都可能迫使银行提高住房贷款利率，以保护利润率和投资者回报。这次定期存款降息适用于余额低于200万澳元的存款，储户需密切关注银行动态，以做出最佳决策。阿德莱德消息，最近几日，西澳小麦带地区发生了多次有感地震。负责检测和分析全国各地地震的澳洲地球科学局表示，该地区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可能会发生更多地震。这个星期一，威尔奇串沙亚及周边城镇发生了 4.4 级地震。据报道，200公里外都有震感。在这次地震发生30分钟后，当地又发生了一次 4.1 级地震。100多人向地球科学局提交了正式的有震感报告。上个星期日，因纳马地区亦发生了两次有感地震。当地居民达克说，地震发生时，房屋开始摇晃，隆隆作响，然后所有的窗口都在摇晃。然后十几分钟后，又发生了一次地震。万幸的是，他的财产没受到损失，他的伴侣几日前亦经历过一场较小的地震。威尔奇串沙亚军长加勒说，上个星期日的地震四面八方都感受到了，社群媒体有很多人报告说有震感，最近多地附近的地震活动明显增加，上个星期日晚上的地震肯定是最大的。资深地震学家加米泰说，这次地震以震群模式发生，其特征是一系列中等规模的冲击波，没明显的主冲击波，可能会在几个小时或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内持续发生。机构正在寻求在该地区建立一个临时网网络来监控未来的余震，还将派出人员前往该地区进行现场监控和调查。加塞米说，考虑到地震活动的增加，我们确实预计这种模式将持续数日或数个星期。作为澳洲地震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西南地震带的一部分，小麦带地区的人们应该为不久的将来类似的地震活动做好准备。加塞米博士说，澳洲地震通常是由于构造板块逐渐移动时应力缓慢累积所引起的，最近发生的事件很可能是由于这种压力引起的，但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频繁的冲击，现在大家对震群本身还不是很了解。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